请大家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今天的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大家都找到了是吧？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今天正道信息的题目是追求圣洁，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弟兄。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伊塞卡教会哈，和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如何成圣，可能我们在教会里经常会听到这样的题目，但是追求圣洁已经是我们很多的教会不太看重的一个题目了。然而这却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题目。在我们团契，我们一般每个月礼拜六都会有一次与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的一些题目，我们会分享，比如说如何按圣经做父母，如何按圣经教导孩子，基督徒的金钱观还有婚姻观、工作观这些题目。这些题目我看了这些题目或者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题目都很好，但是我发现收效非常少。我就常常问我自己为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些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改变，没有一个彻底的转变的话，其实这些所讲的技巧也好，方法也好，其实对我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你就过不去，你这个整个这个关系就不会改变。我们常常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如果我们看一看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在他们的先祖们，他们是依靠神和借着祷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可是今天美国人民或者是基督徒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呢？我这里有一个有关基督徒的统计数字。在2007年的时候，美国仍然有78%的人宣称他们是基督徒。那最近几年可能会有一所下降，但是仍然在2014年的统计中，仍然有70%的人宣称他是基督徒。可是我们看看当今美国的社会，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看看现在美国的人民所希望大选选出来的总统，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看看美国的对同性恋的态度，对一些犯罪的一些事情，人民对他们的态度，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以70%基督徒组成的一个国家。有人把这个资料再进一步分析，发现那些宣称是基督徒的，在离婚、婚前性行为以及在其他的犯罪的事情上，和不信的人没有任何的差别。那我们就要问，我们信和不信到底有什么差别？当然有的人在进一步去分析那个资料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些在平时去追求去参加教会的聚会的人，比那些平时只做一次礼拜或者根本就不见面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离婚率要低3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追求和不追求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啊，这个十二章十四节这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啊，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成为我们的一个劝勉，让我们在啊追求生活的追求圣洁的这个道路上，我们能够一起来向前走。那在我开始啊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啊影响我们追求圣洁的原因啊，至少我认为有哪些哈。Oops， 右边这个 ，OK， 好，好。那第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不信。当我们啊检查一下我们为什么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根本就没信。那我知道很多人信主，是因为希望在教会里能够找到一些朋友，有的人可能会希望得到一些工作生活上的帮助。我认识一个姐妹在康州，她的信主是因为她要拿到一封老板给她写能够到美国来的推荐信而信主。所以你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这样信主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意愿去实现基督生命的信仰？当然我们追求好的生活或者是找一个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相信这不是神救我们的原因。那第二个我觉得影响我们追求圣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真理不太清楚。无论是在我们美国还是在其他很多的地方，成功神学我们传了太多的成功神学，只要你信主你可以得到一切的好处，而且你向神求什么神都给你，你求的越具体也表示你的信心越大，这样的神学怎么可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传了太多的你只要做了一次决志信主的祷告你就能够信主这样的神，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讲了太多，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决志了信主，好了，我已经决志了，我已经信主了。我们也传了太多说只要你决志说是我得了神的永生，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些福音中其实已经没有福音的内容，在这些福音中我们缺少了一个最根本的，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离弃罪恶追求圣洁的福音的内容，我们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其实这些福音已经不成为福音了。第三个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追求圣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失败。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和我一样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愿意追求，可是我们真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真是苦啊。我相信如果你愿意追求的人一定有这种感受。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我对我太太，为什么有人问我太太为什么不来，我说她来我就紧张，有很多的问题在她面前的事情，我真是在神面前立志，可是很长时间不能够去改变，你真是苦啊。要么我们就是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想在神面前我们来行出我们的义，其实我们的圣洁的行为是不堪一击的，我们在神面前没办法去行的，于是我们的爱心就慢慢冷淡了，我们追求神的心也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三样是影响我们追求圣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障碍。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很多人觉得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也愿意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信主得救就好了嘛，干嘛要追求圣洁思想圣洁的事情呢？所以对这些弟兄姐妹来讲，受洗就成了他们信主的里程碑。所以你会看很多的，不光是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的教会都会说，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以后就从教会中消失了，你再也见不着他在教会里聚会。难怪他们在社会上他的行事为人和不信的人没有任何的差别。 因为他们不明白追求圣洁是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追求圣洁，为什么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神永恒的旨意。感谢神啊，今天这个姊妹在念的过程中其中也念到一段，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神为什么要救我们？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信主，或者说神为什么要救我们？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和救我们脱离世界这个埃及的目的是出于他永恒的旨意，绝对不是说神因为我们在这个或者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太苦太辛苦，受他们的奴役受不了了，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待得太辛苦啊，神给我们开一条路，也不是说因为我们的难处太多啊，神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处。虽然以色列人的确是出了埃及，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进入了迦南美地，也的确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度过了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不是神救我们的最终目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一个心愿，就是要神要与人同住，可是我们人犯罪了，和他分开了，所以神就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他从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和他的家族以色列开始他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这段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哈，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告诉他们，我带你们出来不是别的，乃是要希望你们成为我的子民，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啊。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刚才我们也读了，在我们新约的信徒也一样，你可以看到神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的心意是一样的，神的永恒的旨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好见证荣耀他的美名。那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因为追求圣洁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发出的呼召和命令。正是因为圣洁让成为我们这个生命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呼召我们来追求圣洁。我们可以看啊，在利未记那里面所讲到，说是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民数记，神也告诉他们说，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在申命记再次告诉他们说，神在你们的营中经常行走，所以你们的营里当圣洁。有人说这是旧约，以色列人那时候啊需要这样去做。我们今天是生新约的时代的信徒，我们已经这个蒙了神的恩典，神已经使我们圣洁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追求圣洁呢？不错，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没办法行出律法对我们的要求，于是神就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使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或者说使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得了恩典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追求圣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使他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面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以弗所书那里面，他再次告诉我们说，神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哥罗西书那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叫你们和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看到，的确神借着他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但是在腓立比书那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以弗所书里也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可见福音不光是给了我们一个恩典，还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要求。他告诉我们说，神召我们本不是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成为圣洁。他告诉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希伯来书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可见我们的福音的内容里面包含着追求圣洁的内容。我们常常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全备的福音分成称义、成圣、得荣耀。我们是借着主耶稣的替我们的死，我们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是借着主耶稣，我们和主耶稣的同死，我们脱离了罪和死对我们的捆绑。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与耶稣基督同复活，我们才能向主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虽然我们这么分，但是其实我们的福音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你说我愿意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已经做了个决定，你的整个方向有一个转变。从那一点开始，你已经开始走向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你不可能说我现在信主了，我仍然活在我原来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面所讲的断乎不可。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我们这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对吧？这是他在罗马书第六章后面一段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让死在我们生命中再作王，乃是要将自己献给神。他在加拉太书那儿也跟我们讲到说，我们这已经被神拯救的人，不可将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乃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在贴前的里面他也是讲，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恶行，远避淫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心意，对我们有一个要求。神已经花了如此大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想他怎么可能会希望我们仍然待在那个罪中呢？圣洁这个字呢，在圣经中一共出现了87次。那在圣经中，圣洁这个词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分别的意思，一个就是洁净的意思。一个是强调你爱神、归向神、 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改变。这个呢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这是一个分别，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也是一个分别。那另一个方面是强调爱人，是有关道德和洁净的问题。那在这里面彼得后书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蒙恩被神拯救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在很多的方面都要有改变。我们要有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德行，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还要有敬虔，还要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众人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方面哈，一个是分别，一个是爱人，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洁不光是讲我们外面，更是讲我们内心的一个分别。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是对我们实际的生命的意义哈。那感谢神，今天姊妹念的时候也用了这段的经文。我想圣洁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在神面前使用，我们是否能在我们的敬拜服事各个方面神能与我们同在，甚至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在神的恩典当中。在提摩太后书二章这里面告诉我们，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遵行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家里，我们如果要想在神面前能够被神来使用的话，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那我在这里面列了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立，我们以什么样的装饰来到神面前的敬拜，还有我们在祷告中，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颗圣洁的心，都要有一个追求圣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跟空气说话，我们的敬拜未必能够蒙神的喜悦。在希伯来书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的面。不仅如此，他在后面又告诉我们有两个恐怕。第一个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咬烂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是讲到我们整个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没有追求圣洁，反而跟随着世界走。那第二个也是，这又讲到了有关洁净的问题。第二个恐怕有淫乱的，当然这个指的是我们属灵上的淫乱，就像以扫一样，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对他来讲，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呢？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益处，所以他看清了他长子的名分。那结局是什么呢？当然是一个很不好的结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提醒我们，要思想不追求圣洁的结果是像这种罪人和以扫的结局。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虽然我们没有犯像以扫这样的罪，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生活中工作中的利益，我们舍去了我们做基督徒的名分和见证呢？我们可能会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这种的情况哈。 而且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称主啊主的人都能够得救，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头。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可见真正的相信和追求圣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当如何行呢？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真心愿意跟随神的人。虽然我们都信主，像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在我们这一生中，包括我自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追求事业，追求地位名利物质的享受，我们到底花了多少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思想和追求圣洁呢？我自己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有非常大的亏欠，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思想自己这一生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心意和他永恒的旨意是让我们来追求圣洁，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悔改追求圣洁的这样一个心。在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众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他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对税吏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对当兵的说你不要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就是认罪悔改追求圣洁的一个意思。我们每个人虽然问题不，他们每个人虽然问题不同，但都要离开原来自己的道路，归向神，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很喜欢中文这个悔改这样的这个词哈，你可以可能和英文不太一样，悔和改两个不同，悔你就是认罪，改你就要转方向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当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道的时候，他的道实在是扎很多人的心，那些人就问他我们当如何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最近有一部有关基督徒的电影，我不知道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看过 War Room， 大家都看过没有？ Yeah， 看样子还有很多人没看。我觉得这个电影你真是值得你们去看。它是主要讲基督徒的祷告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和神怎么样借着祷告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非常感人的一部片子，你们应该去看啊。但是我在这里是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电影哈。当那个男主角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后，你可以发现他的整个的生活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首先去向他的妻子道歉，觉得他这一生来亏欠了他，而且他求他的妻子原谅他以前对他那种的漠不关心，而且还嫌弃他家人的这种状况。那后来呢，他能够甘心乐意的服务他的太太，并且帮他太太洗那个非常有味道的那个脚。那他对他的孩子也一样，他对他的孩子原来以为他爱他的孩子，给他赚很多钱对吧，但是呢甚至到了你知道的贪和偷的地步。但是后来他找到了他的孩子，跟他孩子说对不起，请他孩子的原谅，而且开始转向参与他的孩子的课外的活动，而且以实际的行动来爱他的孩子。其实我觉得他最难的一步是他当他决定要把他的 说从公司偷来的药品要还给公司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他最难的一步。他完全可以跟神面前祷告说，神啊，反正我已经被 lay off 了，我已经被解雇了，也没人知道我偷了多少，我下不为例，从现在改就好了。他有没有挣扎？有挣扎。他在那车库里在那儿坐了半天，他太太问他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有挣扎，但是感谢神，他胜过了，他顺服神了，他就把他偷的药品拿回公司，冒着他被关进监狱的危险。这是任何一个愿意追求圣洁人所预备要付的代价，这也是这个基督徒他得胜的地方。不仅如此，当他看到那个很想让他进监狱的那个老板的轮胎爆胎的时候，神给他个感动，让他去那儿帮助他，帮他换了那个备用胎换上去，让他能够把从神那儿得到的恩典也同样以恩典的方式流露给这个想让他进监狱的那个老板。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追求圣洁的人，饶恕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所以当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思想一下，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我们虽然犯的错误或者犯的罪和他不一样，但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有没有有意无意的把单位的东西笔了纸了拿回来家里来用呢？我过去常干这种事情，但是感谢神，在很多年以前，因着一个老弟兄的见证和分享，让我能够回到家里把所有能够看到的属于单位的东西全部都拿回单位。我想这就是一个你认罪悔改追求圣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其实他的太太也一样，他的太太当他认罪悔改以后，他就把他的所有以前对他先生的苦读抱怨还有这个甚至是怨恨，其实里面都已经有恨了，就把这些拿掉，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愿意用祷告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他把过去和先生争吵抱怨的时间用在祷告上，他愿意把改变他先生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所以我觉得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抱怨我们的先生，抱怨我们的太太，抱怨我们的孩子，抱怨我们的老板，抱怨我们的单位，可能世界上所有人都没有道理，就我最有道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要思想这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凡是一个愿意追求的人，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里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板，为我们的所有的事情献上我们的祷告，并且顺服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所让我们所行的一切，去爱和饶恕那些不可爱的人。别忘了我们也是其中一个，这就是分别为圣，这就是追求圣洁的生活。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和我一样，我们虽有心追求，但常常因着不能够得胜而气馁。所以我们在追求圣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明白下面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追求圣洁是一个过程。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神圣洁的生命，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或者说我们在名分上已经成圣，我们已经圣洁了。但这个阶段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我们后面两个阶段起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二个阶段是我们生命不断成长的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追求圣洁的这个阶段，是我们从地位上成圣和我们转变到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成圣，不断地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一步是我们信徒一生的要追求的。那第三个就是由于罪在我们 身上，在我们的肉身里。所以我们只有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脱去我们这腐朽的肉体，穿上荣耀的身体，完全来成圣。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成圣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第二个，在我们追求圣洁的过程，我们一定要依靠神。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成圣。主告诉我们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他里面的，他也常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什么？因为离了主耶稣，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完完全全依靠圣灵对我们的帮，跟我们的帮助。我们要时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给我们能够追求圣洁的力量，让福音的大能天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觉得福音是给那些不信的人，其实是错误的。福音是给我们这些信的人，让我们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度过我们每一天追求圣洁的生活。在约翰一书九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第三个，我觉得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在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完全靠着神，但是我们不可忽略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靠神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和我们的义务。我们追求圣洁不是靠我们的理性或者说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去完成一项任务。因为我曾经这样做过，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那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我们乃是在竭力地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是我们追求圣洁的动力。我们要时常的思想，神爱我们，神怎么样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在预定的时间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上如此的大的代价。让我们思想，如果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再去犯罪得罪神呢？我们怎么能够不愿意去遵行他的旨意，去跟随他呢？如果你真爱他，你一定会甘心乐意地跟随他。因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告诉我们说，若爱我的必遵行我的命令。如果我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真正谈过恋爱的人，你可以体会这个味道。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很愿意与他同在，对不对？你不会太计较时间，也不太会计较金钱，你会很乐意与他同在。而且你越认识他，你会越爱他，你越爱他，你越来想认识他，不是吗？如果你真谈那个恋爱的话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当他告诉你去做什么事情，你会甘心乐意的去做，尽管那件事情是你平常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是，你的注意力只是在我与他同在，至于他让我做什么，那个东西并不重要。其实我们和神的爱的关系是一样的，当我们真正的爱神的时候，你所关注的是你与他同在，你相信他，他让你所做的一切事你会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样的话你不会有任何的苦和难。有没有谁谈恋爱的时候觉得你爱的人让你去做事情你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没有的。但我希望我们结婚以后仍然以这样的心啊。我们是因爱的缘故顺服神的命令，我们不是靠行为来得救，我们乃是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跟随他。当然我们因着我们的本性，我们会违反他的会违反他的命令，但是神仍然爱我们，仍然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让我们能够再次来跟随他。有人讲，我们除非顺服在神的国中，否则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用处，这句话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做事情。 那第四个我觉得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场属灵的战争主已经为我们打赢了，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成胜了，这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肉身还在，我们这一生是不可能完全成圣的，但不代表我们不应该竭力地去追求圣洁。其实神并没有期望我们成为完全，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必要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但是神希望我们做到，我们让我们做到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让我们尽心。其次也相反，让我们努力地去爱人。有人讲圣洁的生命是一个征战，追求圣洁的生命就是一个征战的生命。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面已经讲到，他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从神给他来的奖赏。我希望这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追求圣洁的人的一个心智。我们只要追求，我们不一定完全，但我们直着追求，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位啊，都应该回应神的阿拉爱的呼求来追求圣洁。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家开始。如果我们大家都从自己来接力追求圣洁开始，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的家庭会不一样，我们的教会就会不一样，我们整个社会也就会不一样。就像当年18世纪、19世纪在英国发生的事情一样，那个时候正值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是一个非常还有宗教大动荡的时代。当时产业革命发生，所以很多的农村的人口就进入城市，工人的劳动力是非常的便宜，生活工作环境非常的恶劣，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贫困，而且每天这个像这个牛马一样的生活，按我们过去来讲，精神苦闷，只要一有机会就是赌喝酒。那时候的伦敦每6栋房子就有1栋房子是卖酒的，相反贵族的生活却是奢侈无度，他们操纵着国家的立法权力和这个机构，他们利用法律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那官员勒索腐败，社会道德败坏，很多无家可归的儿童，而且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当时的国教也就是圣公会是把持在贵族的手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一个机构哈，徒具虚名，根本没有什么属灵的这个能力，也不关心穷人。那教牧人员也是良莠不齐，只贪图享受争权和私营。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约翰卫斯理所带领的教会成为当时社会政治乱象和教会的出路。他所建立的寻道会带起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甚至传播到其他说英语的国家，包括美国。约翰卫斯理他是以拯救灵魂为他最高的目标，他认为成圣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对他的传道的同工们讲说，你们除了拯救灵魂以外不必做别的事情，你们的本分不在乎讲几篇道，但你们要救越多越多的灵魂为好，尽力引导罪人到悔改的地步，并且尽力帮助他们达到圣洁，因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正是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寻道会带领这种追求圣洁的复兴道路，让这100年成为教会有史以来 发展最快的时期，而且完全改变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所以我们追求圣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不知道大家啊，这是约翰威斯利，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最近的去年雪月啊，如果我们在这边，你要是那天天气不错，其实我还照了几张照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有人在研究，在过去的2000年中，一共有8次，这个不是光是一次啊，这8次这种叫做日食和四连雪月在一起，这是2014年到2015年一共出现了4次雪月。那而且呢，这8次中有4次。这个雪月出现在犹太人的重大节日逾越节和祝棚节上，而且每一次他们做过研究，每一次的雪月，这种四连雪月出现在犹太人重大节日这样的雪月呢，都伴随着重大的事件发生。那我们知道雪月至少是出现在圣经的约珥书和启示录那里面，而且伴随的都是神的审判。2015年9月，这次雪月被称为这次的雪月被称为超级雪月，是因为这是犹太人的喜年，也是犹太人的安息年，又是在祝棚节上，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神主要回来的最后的给你的信号，叫 divine appointment。 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人能预测主来的日子，但是我们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求神让我们真是有一颗警醒的心，就像主耶稣在那讲10个童女那5个童女一样，让我们时常的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时常的思想和追求能够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圣洁的这样一个心，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的生命，好迎接我们荣耀圣洁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孩子就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追求你、愿意追求圣洁的心。主啊，就求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动工，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不是让它就这么走过去，乃是让这样的话语能够实实在在地留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思想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你所对我们的期望是要求我们追求圣洁。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颗寻求你的心，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活出圣洁的生命来。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